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昔日反革命，今朝大法图》，作者黑龙江朝鲜族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朝鲜族人，今年75岁。由于修炼法轮大法，我的身体很棒，走路生风，精神头十足。无论亲朋好友，还是在街上遇见的有缘人，都说我很年轻。这时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才这样的。我于1996年4月得法，至今修炼近20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陆弟子网上法会，心里非常高兴。第一部分，26岁成了反革命。在我26岁那年，正赶上中共发动文革，我们周围的朝鲜族人都被扣上修正主义一小撮而遭到打压，我家也成了朝鲜修正主义了。造反派们就叫我朝修。当时我家的墙壁上挂着一张我哥哥在北京军官大学学习时的照片，哥哥穿的分明是中国军装，可那些造反派头头们硬说他是朝鲜军队的头头，说他是军队的师长，我又是他的妹妹，肯定跟他有联系，就把我打成了特务反革命。我丈夫也不能幸免，被抓起来天天遭毒打，经常打得浑身是伤，有时候被打昏死过去，他们就用冷水浇醒，再接着打。1967年，我生下第三个男孩，为了不让孩子一出生就成为反革命崽子受歧视，我直接就把他送人了。另外两个儿子，大的5岁，小的才3岁，我也想把他们送人，然后自己就不活了。可是人家都知道孩子是反革命的儿子，没人敢要，我不得不领着孩子艰难地活下去。两儿子也由于是反革命崽子，经常被打骂，经常被打得藏在旮旯里不敢出来。寒冬腊月里，二儿子还穿着开裆裤，天黑了都不敢回家。在我生下第三个孩子，还在月子里的时候，就不得不自己去挑水。有时候大儿子心疼我，就偷偷帮我拎一小桶水。可是，仅仅5岁的孩子，踉踉跄跄地拎不动，水洒得把裤子都湿透了。等到家了，棉裤都结冰了，这种心酸的事儿经常有。中共造反派们还经常来抄家，说要找什么犯罪证据、照相机和发报机，可家里根本没有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说我眼睛里藏有照相机，我衣服扣子里藏有发报机。可能他们也觉得那样的说法很无聊，就把我家的土炕、火墙都扒了，说要找发报机。我母子三人待在冰冷的屋里，睡在冰冷的炕上，那真是人冷心更寒呐。生活的苦难再加上文革期间心理承受的煎熬太大，使我落下一身病。我的腰椎中脊有3处骨质增生，经常痛得很厉害，坐立不直，而且腰椎疼痛压迫神经，导致腿都抬不起来，行走不便。我因为成天生闷气，导致严重精神衰弱，成宿不能睡觉，那种滋味简直太难熬，而这个病一直折磨我好多年。这还不算，我胃里又长了硬东西，一吃饭就打嗝，胃痛，我简直苦不堪言。由于在月子里受凉，我又得了肾浮肿，整个人肿得很厉害，人家叫我胖子。成天熬药，喝了多少年的中药也不见好转。我还经常犯迷糊、恶心，还患有贫血和低血压等疾病。由于多病缠身，我常年浑身无力，常年脸色蜡黄的。除了这些病之外，我还得了很严重的咽炎，严重到不能说话，甚至回答别人的问话时都不得不用手比划。当地有位医术高明的医生为我治疗，配置了很多偏方药，结果治疗半年都一点不见效。后来他就不给我看了，劝我去北京大医院检查确诊。他说我得的不是咽炎，肯定是什么很不好的病。我也没钱去北京呀，那就硬挺着吧。第二部分，修大法就要勇猛精进。俗话说， 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的亲身经历也验证了此言不虚。从反革命算起，30年后的我命运发生了天大的变化。1996年3月，那年我56岁，已经退休。一天，我去单位领退休金，一位练法轮功的同事告诉我，练法轮功就能治好我的病。当时我根本就不相信。一个月后，我又去领工资，又见到那位同事，他又劝我。当时他穿着很薄的衣服，却一点都不冷，而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还冷得直哆嗦。他说他是因为练法轮功身体才那么好的。这件事令我心动了，第二天我就跟他去练功了。没想到我刚练了不到一星期，浑身哪儿都不难受了，先前所有的疾病都在不知不觉中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不说，还走路生风，那种心情真是无法形容的好。亲身见证大法的神奇，我自然坚信大法。修炼3个月之后，我开始精进起来。当时我注意到有同修比我早得法1年，我想我这不被人家落下了吗？我得追。我计算了一下，他们都是上班族，只能在早上练功，晚上学法，而我已经退休在家，我比他们时间宽裕，那我就每天增加一遍练功，白天学法也多学，这样坚持1年的话，我就能撵上他们。于是我就付诸行动了。除了勤于练功之外，我开始背法。我最早背诵的是《论语》，之后是《精进要旨》，到98年的夏天，我把这本书全背下来了。后来又背诵师父其他的经文。背法期间，我还看护外孙女，这孩子一生下来就由我给照顾的。我每天都抄写一段经文来背诵，走路背，坐车背，做饭时背，看孩子时也背，天天如此，一直坚持背。我要求自己，只要有师父的新经文发下来，我就必须背下来。记得外孙女大约1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坐在地上玩，我坐在床上读转法轮。当读到过去有个人把她绑在床上，拿起她的胳膊说是要给她放血，然后蒙上她的眼睛，把她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她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她听滴的声。外孙女突然转过身来，用稚嫩的腔调大声问我，她死了？我顿时一惊，愣了神儿地瞅着他。外孙女又非常认真地追问一句，那个人死了？哎呦，我一直以为小孩太小只会玩，根本就听不懂大法，谁知他居然能听进去，而且还能听明白了呢。后来他再稍稍大一点的时候，我练功时他也跟着练。外孙女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做饭，他就看明慧周刊，看着看着他突然跑来责问我说，姥姥呀，你出去做救人的事咋不叫上我呢？这上面可说了，不做3件事都圆满不了啊，你以后再去救人可得叫上我呀。于是我再出去发真相资料，就带上他一起做。这孩子表现真不错，而且此后他也精进起来，开始天天背法了。我当然更不懈怠，大法这么好，不修则已，一修就要勇猛精进。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三部分，为大法讨公道，进京上访。自1999年中共打压开始后，我也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于是就进京上访。前两次没能如愿，被劫持回来。时隔整1年，也就是我61岁那年，我又去了一次。当得知还有5个同修也想去，我们就相约一起去。当我和同修提前1天买好车票，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来电话说，你没有身份证别去了，现在查身份证查得特别严，没身份证根本就走不了，咱这个地区已经有5人被绑架回来。我的身份证在第二次进京时被警察扣留了，这可怎么办？那也得去。上火车时没身份证不让上车，我就回来。 不查的话就是我该去，检票时真就没查身份证。就这样，2001年11月10日那一天，我们六人踏上了进京的火车。然而没想到，刚上火车就开始查身份证了。在我们车厢里就能听见前面车厢传来乘务员的喊声，嚷嚷着让乘客拿出身份证来。我们六人都买的卧铺票，我让同修帮我发证念，然后就闭目躺着，心里默默地发证念。两个乘警来到跟前，一人拨了我，让我出示身份证。我坐起来厉声呵斥说，要什么身份证啊，出门带身份证，要是弄丢了咋整啊，我告诉你身份证号码，你记下来吧。那两人瞅了我几秒钟，没记录也没吱声就走了，这一关就这么过了。我们到达北京站，下车后需要走过地下通道才能出站，可一进通道，只见里面到处是警察，见人就拽住查身份证。眼见身前身后的人们一一被拽住，我在心里求师傅，师傅啊，不能让他们拽我，我得出去呀。结果师傅真就帮我了，我顺顺当当地走出去。一出火车站，就见大路两边站满了警察，都是武警，个个表情冷酷，个个带着带刺刀的冲锋枪，排着长长的队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那阵势一片肃杀气，只有在电影电视场景里看到过。我向人问明了去天安门怎么走，就告诉五位同修，大家都散开，我在前面走，你们在后面分头跟着，都别忘了发证念啊。说完我带路往前走，不时地回头看看同修是否都跟上了。足足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终于到达天安门。我们又发了一会儿证念，相约都喊法轮大法好，就分头去做。我心想，警察都看不见我，你们都得被定住。发着这个证念，我独自来到人民大会堂前面，掏出藏在袖口里的真相横幅，展开后高举过头，使足劲儿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此时跟前的游人，常年摆摊给游客照相的，而竟已成为了中共的监视工具的，那一刻都被定住了，只是愣愣地看着我。那一刻，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能堂堂正正走上天安门，喊出自己的心声，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欣慰的呢？我迅速收起横幅，来到广场前一棵大树下，把横幅粘在相邻的两棵树上了。粘完后，看着不远处停着一辆港田摩的，我让司机立刻拉我去北京火车站，他直接把我拉到了车站售票处。售票厅居然就我一个人，售票员在电脑上为我查找一会儿，说就剩一张卧铺票，是最好的位置，中铺。我极高兴地买好回家的票，谁知正高兴呢，麻烦就来了。从售票厅去候车厅又遇到了麻烦，我先前进售票厅的大门已经被禁止通行，不让乘客出去了，得走售票厅一侧的一个小屋，通过小屋出口才能走出去。而这个小屋里站满了警察，屋内桌子上有几台电脑，每个乘客都得出示身份证，将号码输入电脑验证，警察认可了才可以通过。在小屋出口处还有两个警察重复验证身份证，合格了才准许走出售票厅。那场面简直就像法西斯。一看这情景，我也倒吸口冷气，紧张中我先调整心态，让自己镇静一下，就赶紧转过身发正念，让他们谁都看不见我，把他们都定住，并求师父加持我，我一定要出去。于是我也不排队，直奔小屋出口，侧着身子从两个警察中间走出售票厅。一走出来，又见有警察追逐行人查身份证。我转了一圈去候车室，那里也站了一排排的警察在查身份证。只见通往站台的出口处并列站着两个警察，都拿着身份证与乘客对照片呢。于是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稍稍下蹲一点，从两警察中间的缝中钻过去了。上火车后一路顺风，到达我市火车站，顺利回家。一进家门，儿媳妇长出一口气，惊讶地说，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算回来了。一问才知道，在我走后，当地片警往我家打电话了，询问我是否在家，说我们小区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被抓了。我知道那正是跟我一同进京的一位同修，警察害怕我也去了北京。儿媳妇回答说，不是，我妈跟老乡聚会去了， 两天就回来。我这一回来，儿媳妇更加以为我是跟老乡聚会去了呢。一想也挺有意思的，可不嘛，我跟当地同修一起去北京正实法，那不也是跟老乡聚会吗？只不过地点远一些罢了。这样，我这次进京上访，虽然处处受阻，但都有惊无险地过来了。在当时中共打压法轮功最疯狂的时期，在几乎插翅难飞的情况下，没了身份证的我居然能走上天安门表达心声，这靠的不仅仅是自己对大法的正信，更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呀。算起来至今14年了，儿女们还一直不知道我这次进京上访的经历呢。第四部分，非法关押一个月，劝34人三退。2002年4月份，我在家里无端被当地警察和610人员非法抄家、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一年。我被非法庭审时，发现有一台机器在打印东西，就想，这是前面几位同修被庭审的内容打印出来了。我就发正念，不能打印，让那机器坏了吧。结果不到一分钟，机器就坏了。我被非法庭审的时候，它就不能打了。2006年，我66岁那年，有一天我去给同修送转法轮，结果那里有蹲坑的警察把我绑架了。我被劫持到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劝三退34人。我所在的监号能容纳16、7个人，我每劝退一个，那人就走了，紧接着就有人被调进来，我就再把他劝退了。一个月到期后，因不放弃修炼，我又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往黑龙江省劳教所。一进去就要先体检，在给我量血压的时候，我就想，这里可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一天都不待，一会儿就回去。于是紧着发正念，让我的血压高，再高，再高点儿。稍后就听御医说，这人血压太高了，我们可不收。最后，警察不得不无条件放我回家了。第五部分，全力以赴做好三件事。从2000年开始，我几乎天天出去贴真相粘贴，发真相资料小册子和明慧周报。贴粘贴的时候，我专门往明亮的地方贴，因为那里路过的人多，都能看得见。2002年要过大年的时候，我准备在楼区内粘贴一些真相不干胶。大年三十那一天，我自己贴了1000多份，从白天一直贴到晚上，有4个楼区，近20栋楼。我一户不落地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粘贴，连暖气管线以及大街上的电线杆我都给贴上了。我还经常和同修去农村讲真相，每次我们都带上很多真相资料和条幅，好多次都用丝袋子装，我们用毛线往条幅上绑石头，然后把条幅扔到树上去。我有几条新毛裤都被我给拆了，那些新毛线都被我这样用光了。我们把条幅挂在大路旁边的树上，往上扔的时候没感觉怎么用力，可一下就扔到了大树的树尖上。风一吹，耀眼的法轮大法好5个字随风飘扬，红的、黄的、粉的、绿的，那真是相当漂亮。当《九瓶共产党》一书出来后，我也成箱的往家搬，有时候搬回家2箱留给自己发。一般情况下，我发完晚上6点钟的正念后就出去发酒瓶。我穿上一件特制的、很能装东西的马甲，有时候揣上20多本，有时候揣30本。我去附近的楼道里发，然后赶紧往家走。等我回来的时候，都没耽误集体学法，来我家学法的同修都还没来呢。69岁那年，我在家里成立一个小资料点。记得那年的神韵晚会光盘下来后，我们小区的同修都看不到，我就买了电脑、刻录机，学着自己做。后来又买来打印机，打印真相资料供同修用。平时买纸张、光盘、光盘带、塑料自封带，所有耗材都是我自己去买。而商场离我家很远，需要打车去，去一趟光坐车就得2个多小时，再买东西，出去一次少说也得3个多小时。近几年，我负责10多个同修所需的真相资料，刻录机我买了3个，电脑买2台。开始的时候，由同修给我下载需要的东西，我负责打印。后来，我跟同修学会上明慧网，自己能下载了。我每周刻录100多张神韵光盘，50多张真相光盘，打印200多份真相传单，打印装订100多份真相小册子， 还要打印100多张真相粘贴。时至今日，这个小资料点平稳运作6年了。虽然忙碌些，我却从没觉得劳累和辛苦。除了做资料以外，我还经常出去发神韵光盘和真相资料，多年来一直这样做。有时还去临近城市发正念，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附近，近距离发正念，解体洗脑班，去了就住在那里，发1个星期的正念再回来。多年来，我总是骑自行车去做事，如今我75岁了，骑上自行车还是很轻快。如果在本市本小区有需要整体配合的事，哪儿都落不下我，我骑上自行车就去。为了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本市公安局、监狱、洗脑班附近我哪儿都去过，只要大法的事需要我，我保证到。尤其迫害大法很邪恶的地方，我更要去。在我看来，越邪恶的地方越应该去。在讲真相、正视大法方面，有很多正念显神威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但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就不说了。结语，在本文结束的时候，回首自己19年来的修炼历程，我感慨不已。在修炼大法的这条路上，60几岁的我多次被绑架和关押，然而有师在，有法在，我根本就不怕。在正实大法的事情上，无论我能做点什么，能做些什么，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做。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我又能做得了什么呢？我从一个饱经屈辱的反革命，到成为神采奕奕的大法徒，欢快地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其中有多少个惊奇，多少个不可思议，无一不展现在大法的无比法力中。因此，我最想说的是，感恩法轮大法，感谢我们最伟大的师尊，何时。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诚心诚意向内找，才能真正提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王新宇。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想与大家交流的是，在和同修配合做3件事的互相碰撞中，怎样放下自我，真心诚意向内找，提高心性的体会。今年的9月初， ABC 三同修成立了学法小组兼讲真相小组，我为同修的举动感到高兴，因为这3位同修中，一位才走出来1年半的时间，一位虽然明晰法理，但被情牵动得很重，一天总是围着家庭转，虽是60来岁的人了，不工作了，但讲真相的事做得很少，师父几次点悟他，可他就是走不出来。成立了学法小组，肯定会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我暗暗地为他们高兴，但在高兴的背后，还隐隐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得劲儿。有一天，我问同修 B， 你和谁出去讲真相？同修支支吾吾回答说，谁叫我，我就和谁一块去。看到同修自参加学法小组以来心境提高了，经常白天出去劝三退发资料，我心里有一种被同修落下的感觉。虽然还有很多正实大法的工作要做，我还是很想和他们一起去讲真相。于是在又一次见面时，我对同修说，哪一天我有时间的话，和他们一块儿出去讲真相。同修遮遮掩掩地对我说，2、3个人还行。我说，可以分2帮吗？同修再没吱声。回家后自己的心里就嘀咕开了，他们这是不愿意让我参加呀，心里这个不平啊。第二天我要打印神韵光盘，我的佳能4900驱动光盘没有 CD 打印驱动，我就拿了一个佳能4200的驱动光盘，准备把 CD 打印驱动安装在我的 Win7 和 Win8 系统上。安装成功后，实行打印操作时都显示找不到兼容介质的兼容打印机。我又到埃同修家去给他安装，因为自己还没有去掉那颗不平的心，安装 CD 打印驱动时又问埃，你们几个人一块出去讲真相吗？同修非但不告诉我，还说人家不愿意说，你为什么非要问？现在这个时期你不用问那么多。我针锋相对地说，现在是什么时期？这是个好事，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把你们出去讲真相的好经验交流给大家有什么不可以？我又把同修逼不愿意我跟着去的话给他说了一遍，他提高声音道，人家为什么不让你去？我又和他争论了一番，他说，你就愿意争，你那心我都看得透透的，有的协调人什么事都爱打听，什么事都想拢在自己手里。我也毫不示弱，你能看到本质吗？这不是爱打听不爱打听的事，认识根本就不一样。我一看再争下去也没个结果，便不再作声，他也不作声了。我继续在他的电脑上安装，安装成功后开始打印，电脑依然显示未找到打印介质的兼容打印机。天哪，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以前在这台电脑上安装过4200的 CD 打印驱动，我用佳能4980打印都好用，现在是佳能4880的驱动盘，安装的是4880的打印机，为什么就不兼容呢？当我走出他家之后，心想可能是师父点悟我们什么，我就又回到他家想跟他好好交流一下。同修说话非常噎人，我又不打光盘，是你用又不是我用，我试着还挺好使，我们都好好学学法吧，就把我撵出他家。我拿着4200的驱动盘又到另一位使用 Win8 系统的同修家，安装非常成功。回到家中已经是中午了，我心里并没有记恨同修，思前想后的想，师父到底点化我什么？后来才悟到，是我看不上那个神神叨叨的同修和与他走得近的那个同修，而这个使用 Win8 的同修和这几个同修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间隔，所以安装 CD 打印驱动非常成功。到了下午心里就沸腾开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协调和做资料的工作，和他合作这么多年，他的资料点是我手把手带到现在，我这么诚心诚意地带他，他却和别人合伙隔离我，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做的事情他却这样瞒着我，心里这个不平啊，无法静下来，找的都是别人的不足。好在我大脑还能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是我该提高了，我强制自己冷静下来，第二天听师父讲法，听了一上午，心里平静了。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心里老想着打印机提示的不兼容，想师父通过这个不兼容再点化我什么。跟同修谈起此事，同修说，为什么要执着别人怎么做呢？并说在跟我的接触中，感到我有明显的执着自我的心，表面上我没有把自己当作协调人，其实非常执着着自己要做的事，这是旧宇宙的理，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另一同修也谈了他在和同修的矛盾中如何放下自我的提高过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以前把自己定位高了，宇宙是繁荣的，什么样的生命都有。听了同修的交流，我还是没理出个头绪，理性地感到同修给我指出的只是我执着的一部分，除了睡觉外，干活、吃饭、走路，我都在向内找。同修为什么说我就愿意争呢？哦，同修说我有执着自我的心，这个执着自我的表现形式不就是个争斗吗？同修说我有妒忌心，看不上那几个同修，这背后不就是妒忌吗？表面上是为别人有个提高的环境而高兴，而当看到他们跟那个非常有带动能力，720以前是协调人，可才刚刚走出来一年半的那个同修走到一起，并且他常在同修面前损我，不让那两个同修告诉我他们出去发资料的情况，那种隐隐说不出来的不得劲儿是什么？不就是妒忌心吗？在发生这个事情后不几天，我跟同修谈起，我就是没有那种宏大的宽容，现在我才真正的明白，带着这种看不上别人的心，这种强烈的妒忌心，这种认为就自己对的执着自我的心，怎么能宽容得了别人呢？宇宙是繁荣的，正因为它有宽大的胸怀，它才能包容了宇宙中的一切。大海为什么能纳百川？因为它把自己放得低。打印机的不兼容就是师父点化我与同修有间隔，法理清晰了，当晚盘腿学法，由原来的只能打坐一个小时一下子盘坐一个半小时，可第二天练静功只能打坐一小时10分钟，因为我的不好的念头还在往出返， 我不断的抑制，再烦，再抑制，最后真正提高上来了，我才能很轻松地练进攻一个半小时。我体会到，只是领悟法理还不行，还必须得有一个实修的过程，功才能长上来。在心性提高上来之后，去一同修家，碰到了从我一开始修炼他就神神叨叨，并且表现不善的一个同修。他和我们当地排挤我的同修走得很近，偶尔在同修家碰到他，我也从来不参与他的交流。我从思想上非常抵触他们。那天碰到后，我思想里没有了抵触他的感觉，我感到自己的包容心大了，并且感到交流的场非常祥和。那个同修交流的也句句在法上。那天师父还精心安排了一位和我有类似执着心的同修在场。当我看到他苦于目前的困境，不知怎么修时，我把他看不上别人的心、执着自我的心和妒忌心善意地给他指出来，他顿时感觉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身体立刻轻松了。从出现这件事情的一开始，到师父通过电脑不兼容慈悲点化，再到我心性提高上来所遇到的一切人和事，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不管你在历史上和哪个同修结的是善缘还是恶缘，必须消除一切间隔，一切以法为指导标准，才能共同提高，共同升华，最后达到如同无脉无血一样的状态。现有层次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被法十一年，阴霾变晴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从08年我第一次知道至今已经参加6年了。每一次写法会文章都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弟子对恩师的感恩跨越时间空间，永无尽期。第一部分，11年前后的变化。从1999年3月修炼大法至今，在现实社会中，我基本上是一个人修炼，偶尔有同修出现在我身边，也因为地域环境的变迁，很难形成一个较稳定的修炼团体。面对现实的各种诱惑，能够在大法中走到今天，得益于长期坚持学法、背法，是大法的法理指引、师尊的加持的结果。从2005年4月到今天，师尊已持续加持我背转法轮及其他大法书籍近11年了。我的整个修炼状态及工作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刚开始背法时，我的境遇真是不堪回首。那时正被邪党以所谓监视居住及取保候审的名义软禁在农村老家，而在这之前被非法关押的半年里，肉体上的各种酷刑及精神上的残忍折磨，使还不满30岁的我精神健康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莫名的整个胸腹腔的剧痛一直折磨着我，我甚至不能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坐两个小时，经常性的剧烈咳嗽常常让我上气不接下气，一条腿总是莫名的短时间剧痛，每次痛起来我都只能一动不能动的在原地待着，直到它不痛才能活动。那时我又一次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工作单位辞退，没有任何经济来源，靠父亲做小生意的微薄收入养活，一年的零花钱没超过50元。由于我接连被迫害，加之邪党的谎言，使家人心中压下了许多对师父的误解，对大法的仇恨。 而对我最大的打击是在邪恶的迫害中，那种无耻的、没有人性的迫害使我走了弯路。心理上对师父的负罪感使我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怕心也很重，外面风吹草动的声音都能把我吓得发抖，整个人萎靡不振。而今天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气质出奇的好，四十出头的人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经济条件也大为改善，在一家大的知名外企跨国公司任某部门经理，很受老板器重，同事下属的尊重，收入也不错，也结束了多年居无定所的处境，在一线城市的中心地段有了自己的房子，还为父母新购置了一套大的养老房。全家及许多亲友对大法的反对与抵触早已转变为对大法的感恩，除母亲什么也没入过外，全家其余十人全部三退，能接触到的亲友入过协党党团队的也基本全退，妹妹、父亲、母亲都拜读过转法轮及其他一些大法书籍，并都多次受益。特别是母亲前几年曾配合我做证实大法的事情，并在今年初走入了大法，成了一名每天看书学法的精进不怠的新学员。而我个人的修炼状态是，除了正常的工作外，平均每天能抽七八个小时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2015年5月起诉大魔头的大潮兴起后，在6月中旬，我堂堂正正地向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发出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和诉讼状，并在隔日被两高签收。坚持背法十几年，使我一直平稳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第二部分，在背法中消去业力，坚定正念。虽然在背法中感受看到过许多美好的景象，如或者整个空间场中充满大大小小美丽的莲花及各种宝物，或者外面的嘈杂喧闹在我背法开始不久就销声匿迹，或者整个空间场在背法中越来越明澈干净美好，但更多的是消除业力坚定正念的艰苦历程。因多年来持续在头部出现的各种难受状态及思想杂念的干扰，集中精力一丝不乱的背法在很多时候对我是一种奢望。早期因为不会背，每次背法都精力非常集中，不走神，大法的法理也层层展现，大概一年时间背会了，背熟了，再背下去问题就出现了，走神，严重的走神，经常是嘴背心不在，不知道背的是什么。而且当时一个难解决的问题是，因为没人帮助检查，自己背错了也不知道，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都突破不了，心里非常苦恼。大概2006年底，我攒钱买了自己的电脑。07年初，我决心通过在电脑上打字默写的方式来背转法轮，每背写一段就和法对照一遍，错了改过来，这样好了很多，但还是达不到那种非常投入的状态。那时逐渐感受到大脑的某一层以下是一种像钢一样的间隔物质，学法时法打到大脑这一层后就被阻住了，进不到更深处，我总是很难受，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在阻碍。差不多两年中，我就这样不间断地背写着检查着，后来觉得太慢，因为每背写检查一遍要用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而且错误非常多。同时由于背一遍间隔时间长，这次背写错的在下次背写时不容易纠正过来，我改变方式又开始从头背法，有几个月状态效果是非常好的，也非常投入。后来脑袋里那种钢一样的物质表现成像一个硕大的瘤子 盘踞在我鼻子后面的整个大脑中，像要从鼻子中掉出但又掉不出来的感觉。我在被法时，它经常折磨得我非常痛苦，我无法全力集中自己，并且每次当我试图集中念力，只要一碰到这部分物质，就痛苦难受得无法言表。我也知道自己应该提高心性了，在每天遇到的大小矛盾中，也能够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考虑，一点点去自己的执着，但似乎无济于事。2011年下半年到2013年上半年，经历了近十年来心性上的最大磨难。毫不夸张地说，那个磨难激起了我大脑空间场中所有潜伏的邪恶因素及观念。事后明白，这是要我在提高中去掉我大脑中的那些不好的物质的，但当时在磨难中却认识不到。那很长一段时间，背法几乎完全背不进去，每一天的坚持学法，就是在和脑袋中各种各样的思想业力，特别是彻骨的怨恨心、强烈的妒忌心、想报复的心、觉得名利情被伤害的心等等等等，很多很坏、很邪恶的思想在激烈的交锋。记忆中最痛苦的那些日子里，两三个小时，我居然不能集中精力背两页转法轮，思想上的强烈干扰、刺激，使我觉得自己正处在最危险的边缘，稍一不注意就会被毁掉。我一次次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大哭，求师父加持救度弟子。危难中，师父多次在梦中出现，点化我，鼓励我，安慰我，并为我清除大脑中那些坏的东西，有鲜血和黑血块，有烂肉，有漆黑会动的怪状物，有细长的白虫子，有蛆虫壳，有脏水样液体。我慢慢的一点点清醒，强烈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慢慢的能够分清哪些思想不是自己，哪些思想应该去掉，一点点的走了过来。记得那时，不管怎么痛苦，怎么学不进去法，除非特殊情况，我都没有懈怠的，仍然每天的学法、背法。我知道，越困难的时候，越要保证每天的学法、背法，因为那是我能走过磨难的唯一保障。只是在正实法讲真相中，由于状态不好，暂停了直接出去发放真相资料，但参与网上项目，写正实法的文章，再难也鼓励自己坚持着。在坚持中，在我还没有走过那段磨难时，师父看到我这颗坚定的心，又给予了更适合我的正实法的项目做。现在我已走过最艰难的那段时期，而且在师父的点化下，找到了目前最适合自己的学法方式，仍然坚持平均每天两到三个小时背法或学法，学法状态也大大好转，集中力比原来强了很多。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在学法中找到真我，强大真我。在我修炼中，最大的困难不是早些年物质生活上的极度贫乏，也不是身边没有同修共同扶持，而是邪恶旧势力安排给我的极度变异的思维方式，及由此带给我的大脑上长达十几年持续不断的种种痛苦、难受及折磨。这种变异不是用妒忌心、怨恨心、仇恨心、容不下别人的心、显示心等等这些心就能概括得了的。在我这儿，他们是真真实实的物质存在，是无法计量的脏东西，塞满我的层层大脑。他们无时无刻地伺机钻我思想的空子，把他们的思想观念反映到我的大脑中，稍不留意 就会被这些邪恶的东西控制、干扰。而我被法中最大的干扰也来自于此。由当初背半天不知道自己背的是什么，背完了什么也记不住，放下书就是个常人，在现实生活中、矛盾中常常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或即使想到了，但面对大脑中纷纷杂杂的思想干扰，不明白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哪个是真我，哪个是旧势力安排的思维观念，经常把最强烈的那个念头当成自己，随着他走，结果一次次摔得头破血流，还不领悟，到慢慢的知道该怎么样去分清这些杂念与真我了。记得几年前，当我在经历巨大的磨难中，一点点向内找，发现执着，去掉执着，并逐渐地分清真我的时候，我在修炼中感受到了自己主元神。我感受到我主元神是那么的小，就像一个极微小的芝麻粒，被压在泥丸宫的最深处，而周围大脑中的脏东西，或者说就是那些各种执着心、败坏的物质构成的东西，像两座巨大的山，把我主元神紧紧地压在山下。那段时间在背法中、向内找中，我经常能够看到自己主元神所处在的境遇。慢慢的，在背法中，我主元神在一点点地长大，像一颗种子要破土发芽的状态，每天都在拼命地、顽强地往外拱。无法计算经历了多少头部的痛苦难受。后来有一天在背法中，我看到我已经拱裂了那座大山，它布满大大小小的裂缝，在我背法中，它被强力一层层推出大脑后销毁。到今天，几年来已经无法计数销毁的有多少层了，只能感受到它现在正面临被从根本上拔除的状态。如果说当初是我被它紧紧压在山下，力量的对比是我是芝麻粒，它是大山，那现在正好是相反的状态。我知道在坚持不懈的背法、做好三件事中，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加持下，它终有被连根拔除的那一天。第四部分，计时间。对上班族同修来说，正实法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我也不例外。在白天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每天做三件事。一般情况下，每天有6到8个小时用于学法、练功、发正念、做正实法的事情。周末基本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三件事中。十几年来，我基本是不吃早餐的。早期是生活困难，省钱，后来就习惯了，这样早餐的时间省下来了，可以多练一会儿功。中餐一般在公司吃外卖，晚上不做饭，经常就是买一块饼、一个馒头或一碗面，省事，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就搞定。周末也是随便煮些粥或面什么的，通常做一次吃一天，节省下来时间做三件事。在大法修炼中，我从20多岁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孩走到今天，人到中年，没有像同龄人一样有吃喝玩乐的习惯，什么看电影、化妆、美容、美食、谈情说爱、和朋友国内国外的旅游，这些事情我全都没有，也全都不感兴趣。自从我得到大法的那一天，我就知道我的生命有了意义，我的生活有了目标，有了向往。十几年不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坎坷，不管多么艰难，都保持一颗向上的心，乐观的状态。在学法修炼中，大法赋予我的美好幸福是人世间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们。
这期的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